事物的正确答案不止一个。罗加·费因格。对于上面这个问题，你是怎么回答的呢？要是你选择的是 B， 那就恭喜你答对了，因为图形 B 是唯一一个仅由直线构成的图形。不过也许有人会选择图形 C， 因为非对称性图形只有 C 一个，所以会被认为与其他图形不同。确实如此，这也是正确答案。答 A 也是可以的，因为 A 是唯一没有角的图形，所以 A 也是正确答案。那么 D 又怎样呢？这是唯一一个由直线与曲线构成的图形，因此 D 也是正确答案。换句话说，由于看图形的角度不同，四种答案全都正确。正确答案只有一个，这种思维模式在我们头脑中已不知不觉地根深蒂固。事实上，若是某种数学问题的话，说正确答案只有一个是对的。麻烦的是，生活中大部分事物并不像某种数学问题那样，生活中解决问题的方法并非只有一个，而是多种多样。由于情况的变化，原来行之有效的方法到了现在往往不灵了。正因为如此，如果你认为正确答案只有一个的话，当你找到某个答案以后就会止步不前。因此，不满足于一个答案，不放弃探求，这一点非常重要。然而，寻求第二种或是解决问题的其他途径和新的方法，有赖于创造性的思维。那么，创造性的思维又有哪些必须的要素呢？有人是这样回答的：富有创造性的人总是孜孜不倦地汲取知识，使自己学识渊博。从古代史到现代技术，从数学到插花，不精通各种知识就一事无成，因为这些知识随时都可能进行组合，形成新的创意。这种情况可能出现在六分钟之后，也可能在六个月之后、六年之后，但当事人坚信它一定会出现。对此我完全赞同，知识是形成新创意的素材，但这并不是说光凭知识就能拥有创造性。发挥创造力的真正关键在于如何运用知识。创造性的思维必须有探求新事物并为此而活用知识的态度和意识，在此基础上持之以恒地进行各种尝试。这方面的典型代表首推约翰·古登贝尔克，他将原来毫不相干的两种机械，葡萄压榨机和硬币打制器组合起来，开发出一种新产品。因为葡萄压榨机用来从葡萄中榨出汁，所以它在大面积上均等加力，而硬币打制器的功能则是在金币之类的小平面上打出印花来。有一天，古登贝尔克半开玩笑地自言自语道：是不是可以在几个硬币打制器上加上葡萄压榨机的压力，使之在纸上打印出印花来呢？由此发明了印刷机和排版术。另一个例子是罗兰·布歇内尔。1971年的一天，布歇内尔边看电视边这么想：光看太没意思了，把电视接收器作为试验对象，看它产生什么反应。此后不久，他就发明了交互式的乒乓球电子游戏，从此开始了游戏机的革命。不过，这种创造性的思维是否任何人都具备呢？ 是否存在富有创造力和缺乏创造力的区别呢？某心理学专家小组以实际从事创造性工作的人与不从事此类工作的人为对象进行了调查研究，并得出如下结论：富于创造力的人认为自己具有创造力，缺乏创造力的人不认为自己具有创造力。认为我不具备创造力的人当中，有的觉得创造力仅仅是贝多芬、爱因斯坦以及莎士比亚他们的，从而进行自我压制。不言而喻，在创造的宇宙里，贝多芬、爱因斯坦、莎士比亚是光辉灿烂的明星，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即便是他们也并非轻而易举就能获得如此非凡的灵感。相反，这种非凡的灵感往往产生于这样的过程：